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准备与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集结的俄罗斯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乌克兰官员并且呼吁乌克兰东部的平民撤离。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基辅会晤英国首相约翰逊之前，与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举行了会谈。泽连斯基在与内哈默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警告说，虽然首都地区的威胁已经消退，但是东部地区的威胁正在增加。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正在东部集结，这个将会是一场的艰苦战斗，他们相信这次战斗和他们的胜利，他们准备同时进行战斗，并且寻找外交途径终止这次的战争。乌克兰东部各地的城市星期六都响起了空袭的警报，乌克兰官员已经呼吁东部地区的平民撤离。乌克兰军方说，莫斯科正在准备发动攻击，试图夺取对顿巴斯地区的全面控制。英国国防部在情报当中更新说，俄罗斯寻求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之间建立一个陆上的桥梁，可能会增加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空袭，但是乌克兰军队正在挫败俄罗斯的推进。俄罗斯军方星期六说，俄罗斯摧毁了乌克兰中东部米尔哥罗德空军基地的一个弹药库。乌克兰官员同时说，乌克兰与俄罗斯星期六再次交换了战俘，这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第三次交换战俘。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在网上贴文说，根据交换协议，有12名乌克兰军人正在回家，14名平民正在返回乌克兰。他没有透露有多少的俄罗斯战俘被释放。伊朗国营媒体报道说，总统莱希星期六说，鉴于伊朗与世界大国重启德克兰核协议的谈判仍然处于停滞的状态，伊朗将会继续核开发活动。一位强硬派总统在纪念伊朗国家核技术日的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支持加速和平用核技术的研究。去年8月上台的莱希说，他们在核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是不可逆转的，伊朗在和平核领域的继续研究将会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要求或者看法。莱希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伊朗和世界大国在维也纳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是陷入僵局。有人担心，如果伊朗选择是制造核武器，他可能是离制造核武器更近一步。四年前，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退出这项协议，并且对伊朗实施毁灭性制裁的时候，核协议破裂，而同时伊朗大幅是扩大了他们的核项目。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他们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的目的，比如发电和医用同位素。在星期六的仪式上，伊朗展示了他们新的民用核成就，包括几种医用同位素、农业杀虫剂、解毒设备和核燃料材料。伊朗民用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埃斯拉米说，伊朗将会很快寻求建设一座360兆瓦的新核电站，它将会位于伊朗西南部石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省的达尔霍温镇的附近。这个工厂本来应该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在法国的帮助之下建成，但项目在最初阶段就被叫停。1980年开始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当中，一度成为了主要战场。2011年在俄罗斯帮助下，伊朗在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建成了唯一一座1000兆瓦的核电站。伊朗的浓缩铀设备是继续增长，目前它的纯度已经是达到60%，这是伊朗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距离90%的武器级水平只有一步之遥，这个远远高于核协议规定的 3.67% 的上限。伊朗核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追加制裁24名美国人。伊朗星期六宣布追加制裁的24名美国人几乎全部是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政府的成员，是包括前陆军参谋长海西、特朗普的律师朱利安尼、前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米勒、前商务部部长罗斯和几名的前驻外大使。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官员是实行了制裁，并且将美国是撤出伊朗核协议。恢复这项协议的谈判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已经陷入僵局。据当地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责这24名的美国人支持针对伊朗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支持以色列对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行为。 这些制裁令到伊朗当局能够扣押这些人在伊朗的任何资产，但由于明显缺乏这类的资产，意味着这个制裁可能是象征性的。伊朗在1月份宣布对51名美国人进行了制裁，其中很多是美国军人，理由是伊朗将军苏莱曼尼2020年在伊拉克一次无人机的攻击当中被炸死。伊朗去年还制裁了特朗普本人和其他几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美国政府在星期六说，由于上海新冠疫情暴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管控措施影响，美国国务院批准了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和紧急以及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从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领区自愿撤离。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星期六发表的一项声明说，白恩斯大使和国务院以及使团的其他官员已经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提出了他们对疫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控措施的关注，他们亦都已经将自愿撤离的决定通知了他们。由于中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采取迅速而又严密的封控、大规模的检查、紧接追踪和旅行限制措施，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今年3月之前虽然有反弹，但仍然能够得以控制。不过随着传染性和传播速度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肆虐，素有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的上海3月下旬以来疫情飙升，同时都触发了上海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厉的封控和全民的检测的措施。严格的封控措施不单止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发生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市民在家连饮食都难以保证的状态。儿童一旦确诊就必须与父母分开单独送往儿童隔离点隔离，引发家长的抗议和请愿。被送入隔离或者医疗点的确诊病患埋怨居住和生活条件太差，而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居民更加埋怨封控措施过于极端、无道理甚至不人道。上海的疫情危机不单止对中国政府仍然在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形成挑战，而且在中国的社媒和互联网上引发极大的争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严峻，4月4号单日新增确诊案首度突破10000宗，4月5号更加是新增17077宗。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的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之下，由基层人员采取躺平的方式表达无言抗议，是否演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值得观察。亦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层人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一名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呼来喝去，他们欢迎都离不及不会做抵触中央政策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自从3月28号开始分批封城，先封浦东再封浦西，原定4月5号凌晨3点解封，但上海发布消息说，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除了因病就医等外，将会严格落实足不出户，这个亦代表着上海市民将会持续关在屋企。上海市卫健委4月6号的通报说，4月5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11例，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从3月1号至4月5号，上海市累计阳性感染者有90380宗。该通报并且表示，4月4号启动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的核酸检查，共设置大约2万个采集点。截至4月5号8点，一共采样了2566万5千人，242万7千个样本，已经完成检测192万5千管。上海封城期间，不少混乱情况出现，例如浦东北蔡地区就因为疫情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被封控的居民反映菜价贵或者买不到菜，说解封遥遥无期，每日就是抢菜做核酸。在上海现年40岁的媒体工作者张女士算是比较幸运人，她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在封城之前即有预告，因此她已经先准备了菜，加上封控期间政府亦会送菜，所以对她一个人食住来讲是足够的。
但是他又说他有朋友在家因为菜不够，为了抢订买菜等生鲜电商的蔬菜而将闹钟设在清晨五点起床，因为现在网购生鲜蔬菜是非常抢手，清晨就会全部被订光。除了抢菜之外，染疫的婴幼儿被隔离收治，不给父母陪伴亦引发很大争议。一张儿童病床摆了多名幼儿的画面在网络上曝光，有些婴儿因为未定时换尿布导致屁股红肿溃烂，令到很多父母心痛不已。推特上亦传着一则视频，有一名上海老伯不满被居家隔离，对着基层官员怒斥说，现在不出门整日闷在监狱里面，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群众，什么毛病，没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个样，公园不开，商店不开，19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除了居民不满，亦传出上海地方官员对于防疫措施有意见。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书记九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原本是住户埋怨防疫漏洞百出，最后书记痛哭失声说，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自己根本不想在前线和那么多未知者接触，好想干脆将自己关在家。他亦是抌低小孩出来工作，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要他条命。另外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和上海市某个疾控中心官员对话，两个人在对话当中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这名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并且力劝这个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医院，又说连专业人员亦就快被逼疯了，因为讲说话根本没人听，还说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疾病，并且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绝望，但是这一则录音目前已经被官方删除。曾经担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居住在台湾的林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最先进、资讯最流通的城市，因此当中国还在主张动态清零的时候，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就已经提出要同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主张相近的方向，认为维持正常生活应该同动态清零同等重要。他说由于上海市民的教育水平高，见的世面亦比较广，所得的亦是全国最高，公务员的质素自然亦比其他省市好，上海的地方官员在大城市的治理上比较细利稳重，在过去中国的大饥荒时期，上海的物质供应比首都北京重要好，文革十年浩劫里面，上海亦是全国最稳定的地区。林宝华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文革我在上海嘛，我自己最清楚，别的地方武斗的一塌糊涂，上海私人办管理的，所以他一定要稳住作为他的基地啊。
林宝华说，文革时期我在上海，他自己最清楚，其他的地方斗到一塌糊涂，上海四人帮是一定要稳住上海作为基地，所以食的各方面的物质供应上海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套是有传统的。林宝华又说，由于上海公务员的队伍比较成熟，所以较少引发执法的争议，但是近日一些迹象显示，上海居民对防疫的不满似乎亦获得基层官员的同情和支持，或者采取躺平的方式因应，是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未来发展值得关注。林宝华又说，中国媒体财新网日前报道，上海浦东某个小区居民集体签署联名信，希望阳性确诊居民在没有重症征兆之下可以居家隔离，不用送去方舱医院，并且愿意自负后果。这项提议随后亦获得其他流动的响应，就是一个案例。林宝华认为，相当于里长功能的中国街道办事处，原本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去管理和监督当地居民的单位，但看来有越来越多大楼希望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居家隔离。林宝华研判这个是获得街道办事处的同情和支持的。他说，
像这些东西，这些医生能够这样子讲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那这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府里面。
林宝华说，好似呢啲情况，好似张文宏医生呢一类能够咁够胆讲说话，而且冇被政府打压，要喺呢度咧就可以解释出呢个政府里面亦有人同情呢种讲法。如果唔系嘅，冇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林宝华表示，共产党最唔想睇到嘅就系人民集体行动，因此绝对唔会同意呢栋大楼嘅提议。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就是等于这栋大楼可以唔使按照中央嘅清零政策去做，咁相当于系某种程度上嘅自治。 虽然上海地方官员尚有中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面要面对各种民怨的指责，处境看上来好像是进退维谷。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有些基层人员或者还是对此是乐此不疲的。中国新闻评论员晓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地方官员麻雀虽小，但是手握实权，这个是一把双刃剑，平时获利最多是他们。相反，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仇富仇官的百姓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些基层父母官。晓山说，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官员也是必须要做出政绩才能够得到升迁机会。如果要想做出政绩，就要对上服从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对下还要培养自己的得力干将。如果发生疫情或者抗疫不力，上级会处分，他们亦会面对下面办事不力的人作出调整，但是调整完成之后还是继续要搞政绩。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被调查或者被判刑的话，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晓山就说，地方官员平时只要作出与众不同的几个政绩，再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和做一些关系，就会得到重视，得到升迁。但是政策并没有百年之好，一旦领导换了新面孔，地方官员就要重新计划，寻找其他的点子去搞新的政绩。晓山认为，中央的清零封城政策不单止不会令到上海地方官员为难或者抗拒，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在一夕之间多了很多权力。晓山说，部分基层人员欢迎都来不及，因为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还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三滥，突然间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管理者，带着红袖标对社区成百上千人呼来喝去，隐藏在心里面的那种快感和满足感是得到喷井方式的释放，这个这么快活的一件事，谁会抗拒呢？上海的张女士亦有持有相同的睇法，她不觉得地方官员有些什么好为难，真正为难的是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张女士说，上海市民虽然对封城有很多埋怨，但只是埋怨，并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反弹。基层官员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上级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底能不能够确实执行。所以虽然有些医疗人员的死亡会令到他们感到压力，但是他们不会真正在乎这些民间乱象，因为只有疫情缓和下来，他们才能够真正减压，这个就是中国的体制。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非上海基层官员已经豁出去，否则如果抵触中央政策，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而且习近平对国家的控制还是相当到位的，所以地方官员不是太可能会躺平，或者真正形成各种形式的自治运动。范世平说，习近平甚至想要透过今次的上海封控，尝试一种临时动员以及练兵。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上海我都可以压得住，好，老百姓的反对，那我怕什么？其他也在。
范西平对美国之音话，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价值最多元化的上海都可以压得住老百姓的反对的话，那我还要怕什么呢？其实习近平亦可能是进行一个部署，用解放军的军医动员，他在做一种练兵，将他当作成一个演习，然后考验人民能够承受到些什么程度。范世平又说，上海人的质素高，公务员的质素亦高，但现在解放军医疗队或者是外地来的医疗人员进入上海，他们根本不会理上海人想什么，因此可以见到近日有穿着防护衣的人将民众粗鲁地推上隔离专车，如果不配合就拳打脚踢双向。他说，中国用最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执法，将会对上海市民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上海人没有想到这种对待二三线城市的粗暴做法仍会用在第一线城市的上海身上。所以在疫情过后，他相信很多上海人可能会考虑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强调，要用最短的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但是各地的疫情仍然严峻的。在4月5号新增2400多宗新冠本土感染个案，重灾区上海的疫情继续扩大，本地病例连续两日单日破万，而且再创新高。 有专家认为，以中国的国情去实现清零是十分渺茫，但是基于政治考虑，已经不能够走回头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完成全市快速检测和核酸筛查的上海，感染数字屡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公布，当地4月5日新增311宗新冠本土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就有16766宗，大部分无症状感染个案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的。今次是上海连续第二日单日感染个案突破10000宗。上海市疫情防控小组决定，6日开始全市会再进行新一轮核酸或者抗原检测，目的是将上一次筛查发现的阳性个案收治之后再做一次筛查。同时外卖车手等一线工作人员要每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和一次抗原检测，得出阴性结果才可以翻工。上海临港方舱医院5日正式开舱，提供接近14000张床位，当中一半已经开放。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亦都将会改建成方舱医院，可以提供超过40000个床位。上海由3月28日起展开分区封控，4月4日，当局向全市近2500万名市民进行核酸检测。连日嚟，上海全市实施封控管理。除了因病就医等情况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当局表示，新一轮疫情累计超过73000宗确诊，这个数字高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湖北过去2年的数字。官媒环球时报6日报道，中国10多个省份已经派出38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在治疗病人、核酸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等方面提供支援。解放军亦都抽调2000多人去到上海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报道引述专家说，今次驰援上海的医护人员规模可以同2年前的武汉匹敌，但是两地抗疫有所不同。首先，上海疫情暂未出现死亡病例，同武汉2年前相比，重症病例明显下降。不过疫情规模就更大，感染人数亦都更多。由于临床症状减轻了很多，现时的病例比武汉更难发现。此外，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各界要面对未知的恐惧，但是现在防疫专家已对新冠病毒更了解，加上全球经验反映接种疫苗的话，病毒杀伤力会明显减弱，两者加起来形成武汉时期缺乏的心理优势。另外，现在的技术能力，例如核酸检测力量，已经远超当年的武汉。当时武汉每日的核酸检测数量不足1000，大量病人无法确诊。现在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还有现在采样和检测人员经验已更为丰富，流程更为规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日在上海察看疫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时重申官方立场，强调要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但是严峻的疫情令到外界日益怀疑清零是不是只是美丽的口号。近日有自称是上海医护的网民留言，认为不应用上大量资源，例如大规模动员医护和防疫人员协助封控，以及大量兴建方舱医院去隔离轻症病人等。更加说当地因为过度防疫而死的人，比起因为新型肺炎病死的人还要多，质疑是不是还要坚持动态清零。中国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6日在记者会上回应，
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
雷正龙话：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措施，在应对 Omicron 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集疫情方面，依然是有效，是科学必要的，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既定目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目前 Omicron 以及新病毒传染力强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要实现清零的几率几乎是零。
除了您说的传播力特别强的一个特征之外，它还有一个隐匿性和滞后性，无症状
感染。任瑞雄说，除了传播力特别强的特征， Omicron 还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无症状感染人士特别多，很多人感染了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传播给人的可能性很大。你不可能每日对全国每个人进行检查，当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很多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滞后感染者已经将病毒传播开去。中国卫健委六日表示，直到五日，全国有124,300多万人完成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占总人口超过88%。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人数2,240,000多万，完成全程接种的有2,120,000多万人。外界就提出质疑，既然众所周知疫苗有助于减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为什么中国仍然要将资源花在动态清零呢？任瑞雄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大陆以科兴等灭活疫苗为主流，被认为对 Omicron 等变异株能够提供良好免疫保护力的 mRNA 疫苗仍然有待临床试验。
中国它的这目前的一个就是疫苗的制备技术来说，它去做 mRNA 疫苗，
任瑞雄说，以中国目前的疫苗制备技术来讲，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mRNA 产品是不现实的，它只可能同辉瑞等跨国企业合作，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mRNA 疫苗需要超低温运输，生产工艺非常复杂，以中国的人口技术，每人打两三针的钱谁给呢？ Omicron 杀伤力相对有限，但是中国对动态清零仍然毫不放松。有评论认为，中国担心的是若果撤销封控措施，病毒会迅速传播，新冠个案大增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甚至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亦都认为，中国对抗这一场世纪疫症已经演变为政治博弈。
他们在操纵这些事情的话，把这个病毒就是恶意的进行传播，或者造成社会的大规模。
任瑞雄说，如果有人操纵病毒将它恶意传播，造成社会大规模动荡、医疗系统崩溃、死亡人数上升等重大因素，所有人都会怪罪习近平。他一定会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是目前全国处于长年累月的高压状态下，会对政治形势造成几咁大的冲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刚过去的星期一宣布不会角逐连任，北京官方未有任何回应。而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在星期三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之后，香港政府未有好像以往那样即时公布署任人选安排。林郑月娥在星期四说，今次一聘由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政务司司长署任人选比较适合。他重申放弃竞逐连任是个人的决定，认为北京官方无需回应他的决定。有学者就批评林郑月娥刚愎自用，是民望最低的特首，估计未能够连任或者因为同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失控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距离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即是4月4号以家庭为理由宣布不寻求连任。她又表示，早于去年年初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已经向北京中央政府表达并且得到理解和尊重。 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四月七号主持抗疫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公布放弃竞逐连任之后，点解未见到北京中央政府官方回应？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放弃竞逐连任是他个人决定。他反问点解需要其他人公开回应？他又认为其他政府，包括北京中央政府，亦都冇需要官方回应他的决定。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四月六号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之后，港府未有好似以往咁样即时公布署任人选安排。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今次一聘由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政务司长署任人选比较适合。
今日嚟讲咧，系事实上系未有一个政务司司长嘅署任嘅安排。因為都是涉及我剛才講嗰個嘅任同埋免，咁所以都是在我呈交俾中央人民政府裏面咧，係需要一併考慮。
林鄭月娥又表示，由李家超擔任主席嘅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按照法例，成員並非必須包括政務司司長，佢稍後會重新任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政务司司长这个职位相当关键，是特区政府的第二把手，如果特首外访或者出缺，会由政务司司长署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从来都不是特首自己决定，因此今次必须等候北京任命。钟建华估计，距离七月一号新一届政府就职只有两个几月，相信北京不会急于安排政务司司长署任的人选。
咁呢个署任人选，即系除非你话谂住俾佢即系做热身，然之后等佢去即系等佢喺新政府就直接做政务司长啫。如果唔系嘅话，佢亦都唔急于一时咯，系嘛？呢两个原因嘅嘢冇乜特别嘢啦，最重要最紧都系抗疫同埋呢个选举啫。
嗯，
咁所以我相信都唔急咯。如果真系要派嘅话，可能北京都会考虑策略上派边个会最产生最大嘅政治效果咯。对我嚟讲。
林鄭月娥是繼上任特首梁振英之後，第二位以家庭為由不尋求連任的特首。鍾建華批評林鄭月娥剛愎自用，過去幾十年公務員生涯爭議不斷，人際關係亦都相當差，因此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批評他是撕裂 2.0。
林鄭月娥去到哪裡呢，都搞到個社會，仲有搞到政府內部好撕裂嘅喎。因為佢由佢2000年開始做呢個社福利處長，佢係搞到成個社福利界天怒人怨嘅喎，係嘛？到到佢離開社福利處，叫做升職去咗呢個規劃環境地政局做呢個常秘。咁但係佢做咗好短時間，佢申請外調去英國做呢個商務專員。咁原因當然冇人講啦，佢就話讀書啦，但係胡仔讀書啦，但係實際上佢咁短時間就要申請走，佢過咗冇幾耐就申請走啦。江湖傳聞就係佢用對嘅 NGO 嘅態度嚟對嘅大 Masa 啊嘛，嚇，見得罪人多，消費人少，同阿孫明又合作得唔係好愉快，咁咪下堂求去咯。咁佢到去就去完英國之後，到2007年啊，曾蔭權揾佢翻嚟負責新開嗰個發展局，話佢好打得啊嘛。
今年5月13日即將年滿65歲嘅林鄭月娥，出生於基層家庭，由細到大努力讀書，中小學幾乎年年考第一。1980年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同年投身政府工作，加入政務職系，俗稱 AO， 期間曾經任職社會福利署署長同埋發展局局長等職務。2012至到2017年出任政務司司長。作風硬朗的林鄭月娥擔任發展局局長的時候，處理多宗爭議事件，包括2007年處理清拆皇后碼頭事件，有保育人士絕食抗議，要求不遷不拆，林鄭月娥到場和保育人士談判，拒絕訴求，堅持清拆皇后碼頭告終。後來林鄭月娥處理新界村屋僭建事件的時候，有村民焚燒她的指責公仔，和寫上 临门郑氏的紫棺材，林郑月娥仍然坚持加强打击僭建后来有好打得的称号。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经处理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政改方案和村屋原水等争议事件。其中处理国民教育的时候，林郑月娥说政府要择善固执，继续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又表示国民教育并不是洗脑教育。雨傘運動佔領期間，林鄭月娥帶領政府官員和學聯代表對話，但是沒有取得共識，最後警方清場。2016年12月，時任特首梁振英以照顧家庭為由，宣布不競逐連任。林鄭月娥2017年宣布辭去政務司司長職位，參選特首。她的競爭對手包括民望較高的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退休法官胡國興。最後林鄭月娥以777票當選，成為香港首位女性特首，亦都是首位當選的時候民望較對手低的候選人。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林鄭月娥2017年7月剛剛上任的時候，支持度是 63.6 分，至到2019年3月提出逃犯條例修訂，支持度急跌至到 32.8 分。同年6月爆發大規模反修例運動，林鄭月娥的支持度長期徘徊在19分左右，高達六成受訪者給予零分，成為歷任民望最低的特首。钟建华表示，过去一年几林郑月娥的民望谷底回升，但是最近一次调查亦都只有 26.6 分，又跌到两年新低，反映林郑月娥只是以北京马首是瞻，放弃争取市民的支持。
第一，他在做一件咁大件事，而是没办法解决个问题，还伺候到他有个安法之后，他下下仗着北京的支持，可以说是目中无人。講說話可以講嗰種姿態啊，充滿驚慌，好乞人憎嘅已經。咁我相信佢根本都放棄咗爭取市民對佢嘅支持咯。咁所以佢一個禮拜謝恩三次，咁時時為北京馬首是瞻，從來都唔係以香港人嘅即係領導人嘅話代表香港人去講說話。咁所以佢我都講過好多次啊，佢個民望係冇得回升嘅，基本上係一個結構性問題。你諗下？呢幾年之間俾零分佢嘅人，長期都喺三成至六成之間，最多係一般都係四成幾。咁即係有接近一半嘅人俾零分佢，咁呢個都係可以講係相當惡劣嘅。
前政協委員劉夢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一直希望尋求連任，不過2019年推動逃犯條例修訂，不單止掀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街頭示威，甚至令到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民望谷底反彈，2020年高票當選連任，破壞北京對台政策的佈局。他認為已經埋下林鄭月娥未能連任的伏線。刘慕雄又表示，林郑月娥应对第五波疫情举棋不定，导致全香港超过100万人确诊，超过8300人死亡。据香港大学的估计，香港可能有超过200万人感染。以中国大陆的准则，抗疫不力的官员必定要落台。他认为林郑月娥未能连任，主要是因为第五波疫情失控。
都是由2020年1月武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以来呢，到到而家兩年幾嘅時間，全中國都係得20多萬人中咗招，但你香港裏面一個城市就200多萬人中招，係大陸內地兩年幾嚟中招人數嘅10倍。咁如果林鄭繼續連任的話咧，咁喺大陸裏面幾百人、幾千人就中咗招，嗰啲市長、嗰啲省長、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落馬噶啦。他就覺得很不公平，所以呢就是說、這個、基於這個全國一盤棋、林鄭呢面對這個香港防疫抗疫的破防、他要這個即落台呢、不能連任，這個是必然的事情，否則的話呢就、北京沒辦法向全國的官場交代咯、這個就是最後一根插落台的最後一根稻草咯。
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五年間，香港經歷2019年反修例街頭運動之後，北京2020年6月底直接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警方大搜捕民主派人士，林鄭月娥成為首位被美國制裁的特首。其後公民社會組織去年紛紛解散，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去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90席全部清一色沒有民主派議員，香港的政治社會面貌從此不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英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與中國政府有關的公司收購，英國政府承諾去審查今次的收購，但是究竟審查有否進行呢？最後結果是怎樣呢？近日受到密切關注。英國學者分析說，這間公司的收購有兩大議題，一方面他們製造的晶片並非最尖端的科技，新投資可以保障就業，另一方面反對收購的意見是指英國要保障他們的半導體產業。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與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公司收購，英國政府究竟會不會同意，成為了英中關係最新的爭議點。中國近年致力加強它在半導體製造方面的能力，但是受到美國全面封殺，事件令英國政界擔心會不會對國家安全有所影響。中方近日對事件沒有太大表態，只有旗下的英文官方媒體發文說，英國政府不應該被反華政客騎劫，應該自行作出決定。英國學者就說，事件有兩大議題，包括就業和國家安全，而當地製造的晶片並不是最尖端科技，視乎英國政府關注短期還是更長遠的利益。這次事件涉及到中資企業文泰科技全資擁有的荷蘭安世半導體公司和位於英國威爾斯的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美國財經新聞媒體 CNBC 曾經引述荷蘭分析公司 Detainer 說，文泰科技 30% 的股權可以追溯到中國政府。文泰旗下的安世半導體在2019年購入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 15% 的股份，並且有權在後者有財政困難的時候全面收購後者以及委任兩名董事。去年3月安世半導體公司以一次合約爭議運用權力委任兩名董事加入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認為，行動或者是前者接管後者的前奏，兩次寫信給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大臣關浩庭提出關注。關浩庭拒絕介入，指應該由威爾斯政府自行決定經濟發展事務。去年7月安世半導體公布計劃收購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曾經參與最少14個由英國公共資金支持的項目，包括一個設計戰鬥機雷達系統的項目。收購案曝光之後，英國研究與創新署根據英國政府的指令停止了向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提供政府資助。英國首相約翰遜其後表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洛夫格洛夫會審查這宗價值6300萬英鎊的收購案。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al 在今年4月1日報導，指洛夫格洛夫已經得出結論，認為收購案沒有足夠的安全問題，英國政府不需要介入。不過關浩庭和安世半導體公司都否認收購已經被批准。英國政府說他們仍然在考慮，未有決定。安世就說不知道有相關的決定，又說之前已經通知英國政府公司會配合任何審查，暗示審查仍然未進行。4月5日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多次同關浩庭同洛夫格洛夫有書信來往，但沒有證據顯示英國政府有進行審查，委員會要求政府解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說，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多以來一直對收購案表達憂慮，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已經生效3個月，但未見到政府有使用。根據英國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在涉及國家安全、媒體多元、金融系統穩定和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時候阻止併購交易。董勤達說，半導體對現代生活的每個方面都至關重要， 而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是英国有领导地位的厂商之一，它被安世半导体公司收购，令不少人疑惑为什么我们似乎正在将关乎国家安全的基础建设交给同中国政府有明确联系的海外公司。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28年的总统大选充满了火药味，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所在的共和党发生内讧，一分为二。一派由当前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克雷领导，自称共和党，另外一派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领导，自称民主党。两党都有各自的报纸，首都华盛顿的《每日全国日报》支持总统亚当斯，而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将军。美国电讯报经常刊登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对亚当斯政府的指责，《每日全国日报》不甘示弱，发行了一本以前用来攻击杰克逊的小册子，指责杰克逊和人打交，将那个人好像狗一样赶走，然后霸占了他的老婆。这个指控虽然纯属捏造，但是就给杰克逊带来巨大影响。那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杰克逊是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认识雷切尔，当时年轻的雷切尔和丈夫路易斯罗巴茨一起住在雷切尔母亲的屋企，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个人因为杰克逊的存在发生争吵。罗巴茨说雷切尔和杰克逊关系过于密切，要求杰克逊离开。杰克逊接受了罗巴茨的要求，临走前杰克逊和罗巴茨见面，据说罗巴茨要和杰克逊打交，杰克逊不愿意动手，但是对罗巴茨提出决斗的挑战，罗巴茨表示拒绝，杰克逊随即离去。杰克逊走了之后，罗巴茨和妻子雷切尔重归于好，回到肯塔基州自己的家中。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再次发生争吵，雷切尔离家出走。法院文件显示雷切尔是同另外一个男子走的，这个人就是安德鲁杰克逊。雷切尔的家人知道女儿婚姻不幸福，所以叫杰克逊将她接回娘家。罗巴茨尾随其后，雷切尔提出离婚，罗巴茨威胁说如果雷切尔不肯跟他回到肯塔基，他就是拉都要拉他回去。雷切尔因此决定出逃，不顾旅途风险，跟一个做生意的商队到密西西比地区的纳奇兹去。杰克逊非常苦恼，因为是他被雷切尔带来痛苦。那阵时杰克逊已经深深爱上雷切尔，准备南下的商队问杰克逊要不要一起到纳奇兹去，杰克逊表示同意，1791年年初跟随商队出发。其实几个星期前，路易斯罗巴茨已经开始办理离婚，他并没有完成离婚手续，但是使雷切尔的家人觉得离婚已经办妥了，两个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几个月之后，杰克逊回到纳什维尔向雷切尔求婚，得到雷切尔母亲的同意。安德鲁·杰克逊和雷切尔1791年8月结婚，当时两个人都是24岁，婚后留在田纳西居住。跟着下来的两年里面，杰克逊很忙，作为一名年轻律师，他不单止工作十分紧张，而且还要经常出差。1793年12月，杰克逊收到法院文件，得知路易斯·罗巴茨直到最近才和雷切尔正式离婚，这个就意味着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罗巴茨的老婆。杰克逊好害怕，马上和雷切尔补办结婚手续，终于成为合法夫妻。十年过后，杰克逊做了法官，并积极投身于田纳西州的政治。有一日，杰克逊在洛克斯维尔法院外遇到田纳西州的州长，这位州长当时正在向一大群人宣扬自己为田纳西州所做的贡献。 杰克逊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亦为公众利益出过力。点知州长听完之后大声叫：父母，我不知道你对国家有乜嘢贡献，只是知道你曾经将人哋嘅老婆拐到纳奇兹。听过呢啲话，杰克逊冷若冰霜。田纳西州嘅州长拔出佩剑。杰克逊话：上帝做证，我唔准你提到我妻子神圣嘅名。一边讲，一边攞住一支棍扑向田纳西州州长。众人立即将两人分开。几年之后，杰克逊真系喺决斗中打死过一个人，就因为呢个人饮到酩酊大醉之后，攞杰克逊嘅婚姻开玩笑。作为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唔能够再通过决斗嚟捍卫妻子嘅荣誉，佢知道咁样做肯定会落选。杰克逊因此要求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就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展开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公民委员会发现杰克逊和雷切尔是在相信雷切尔已经和前夫离异的情况下结合的。后来发现事情真相之后，马上补办结婚手续，由始至终没有任何过失。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公布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反对杰克逊的报纸则无公布，并继续对杰克逊和杰克逊夫人百般侮辱。杰克逊强忍怒火，他说要忍住不去收拾那些恶棍实在很难，我为国家做出过很多牺牲，但是不能够去惩罚那些针对我妻子的荣誉编造谎言的人，实在令我忍无可忍。反对杰克逊的报纸继续对杰克逊夫妇恶意重伤，作为还击，支持杰克逊的报纸亦开始编造不利于亚当斯夫妇的谎言。在激烈的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亚当斯不想因为批判奴隶制而失去南方和西部对自己的微弱支持，杰克逊则不想因为公开捍卫奴隶制而失去北方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亚当斯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奴隶制，南方人知道他反对奴隶制，杰克逊亦不需要向南方人讲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他本人就是奴隶主，一生都在买卖奴隶。杰克逊、亚当斯和他们领导的政党还有另外一点显著区别，亚当斯总统和共和党人代表了有产者的利益。亚当斯的很多支持者都觉得政府应该被有钱人和有产者控制，他们对平民统治和民选政府感到恐惧。杰克逊和他领导的民主党人代表的则是普通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统治不是有钱人的特权，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1828年选举，各州分别在10月31日至11月5日投票。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和德拉亚州的选举人由州议会指定之外，其他各州的选举人都经过民选产生。选举人票清点结果显示，杰克逊178票，亚当斯只有83票，杰克逊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杰克逊夫人就陷入了苦恼，她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妇女，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好为杰克逊高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她知道很多人在竞选中拿她和杰克逊的婚姻做文章，她的勇气一直支持着她。杰克逊当选后，她虽然说是松一口气，但是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有人建议杰克逊夫人留在田纳西，将身体调养好再到华盛顿。杰克逊夫人虽然不想去华盛顿，但是她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丈夫的身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陪 Larry 一起去看屋，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我们就是 tip your hand 以及 poker face。
Larry， 呢间公寓简直太理想啦！两个睡房，一个大厨房，居然仲有个后院，我睇就系佢啦。
Yeah, I know. And best of all, the second bedroom will be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keep my collection of chia pets.
你心里边只有你嗰啲草头公仔。你不过又讲翻嚟啦。
流行美语。
办公室附近唯一嘅一间高级公寓，你都冇其他选择啦。
Don't let the landlord hear that 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I don't want to tip my hand when we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Tip? 唔通租屋仲要俾房东小费嘅咩？
No, no, tip my hand. When you tip your hand, it means that you give someone else secret information.
哦，我明啦。Tip your hand 系露底牌嘅意思。你系怕房东知道你冇其他选择，喺租金上边就会狮子大开口。所以你唔想 tip your hand 俾佢知道你嘅底牌。
Exactly. You can remember it by thinking about playing cards. If you tip your hand forward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see your cards, you give the other players an advantage.
系啊，打牌嗰阵一定要攞好自己嘅牌，俾人睇见你啲牌，想唔输都几难啦。哦，唔怪之得我成日输，一定系你偷睇我啲牌。
S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get me for a housewarming present?Maybe that new Barack Obama chia pet that just came out.
哈哈，唔好氹我讲嘢。入伙礼物要俾你个惊喜，我绝对唔会提前 tip my hand.
Fair enough, but just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what I want, I'll tip my hand a little bit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chia pets, and I also love Barack Obama.
哈哈，我知道你睇中新上市嘅奥巴马草头公仔。讲正经啊，呢间公寓唯一嘅问题就系租金太贵。廖老板最近会加你人工咩？
Well, I asked my boss for a big raise last week, but so far she hasn't said whether she will accept my offer. I bet if I threaten to quit, she'll be forced to tip her hand.
你千万要谂清楚啊！如果你真系冇咗个饭碗，唔好谂要住入咁豪华嘅公寓啊！
Okay, Li Hua, it's time to try to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with the landlord.We don't want to tip our hand, so remember to put on your poker face.
Poker? 讲价同打扑克牌有咩关系啊？
Ah, no, it's an expression. When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it means that you don't show any emotion.
Oh, 原来 poker face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不动声色。你是担心如果表现得太积极，房东就会提高租金。但是如果不动声色，房东就没办法估到你的心理，反而会提供一些优惠将你留住。
That's exactly right. It's like when you play poker.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players to know if you have good or bad cards by acting happy or sad. So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换句话讲，如果你冇 put on your poker face, 你就会 tip your hand.
That's right. My boss has a really good poker face. When I asked her for that raise, she didn't show any reaction. Now I don't know if she's going to accept it or not.
咁 poker face 同 straight face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They're similar, but keeping a straight face usually refers only to not laughing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funny. It doesn't usually apply to other emotions.
我知啦 ，straight face 系故意冇笑容。哦，系啊，我去咗草头公仔嘅专卖店，奥巴马嗰啲草头公仔已经卖晒啦。
Oh no, that's terrible news. My life is over.
哈哈 ，gotcha， 呃你啫。I told you I can really keep a straight face.
Oh, Li Hua, please don't joke about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s chia pets. But you did keep a straight face. You didn't smile at all, even though you were making a joke.
Hey, 我真系专业水平噶。点啊？要唔要我帮你同房东讲噶？
Sounds good to me. It's pretty clear that you have a much better poker face than I do.
唔记得话俾你知，我嘅讲价费系每个钟头$100。
What? You won't do it just to be a good friend?
Ha ha, got you again.你又上当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ip your hand， 意思就是指露底牌；而另一个就是 poker face， 意思就是指不动声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